神学教授同埋华人事工课程主任。
在1989年一直到今天，是出任加拿大安大略省神学院神学教授以及华人事工的这个华人事工课程的主任。
我哋今日好欢迎佢喺我哋当中嚟到主领今日嘅聚会。
我们今天非常欢喜他能够到我们中间来主领这个特别的讲座。
我亦都得到波顺华人圣经教会主任牧师李秀全牧师做国语嘅翻译。
今天是由这个华人圣经教会波顺华人波顺郊区华人圣经教会的李牧师负责翻译国语。
由大波顺大挪威尔华人圣经教会嘅弟兄刘青青系翻译呢个英文。
罗威尔这个大罗威尔圣经教会的刘青青弟兄负责英文翻译。
咁一阵嘅程序呢，就会先有45分钟嘅专题讲座，就会有一个回应嘅时间，之后呢我哋有一个小息嘅时间，咁我哋有少少嘅茶点。
那么接下来有45分钟的特别讲座，然后有一个回应的时间，然后我们有一段短短的休息，那么休息有一点茶点。
即是大概在10:09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小息，然后呢就会进行下一节的讲座。
10:45的时候我们会中间休息一下，再继续第二堂的这个讲座。
现在就将时间交给
我们把时间交给温博士。
For those who want English, could you just sit to the to my right side?
我成日覺得咧，喺北美嘅華人咧，我哋嘅語言通常都係個問題。
我常常覺得在北美的華人呢，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語言的問題。
頭先有人問一間問題討論嘅時候講咩話？
那麼剛才有人說，等一下我們在問題解答的時候，到底要用什麼言語呢？
咁我话你问咩话我答咩话，如果我识个，
他说如果你问日文，他就回答日文。
好似冇咁讲。不过讲起日文咧，就最深刻印象一次系几年前。
那么讲到日文呢，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好几年前。
几年前我喺日本讲学嘅时候。
那么我在日本讲学的时候，
就有一位老先生，日本嘅老先生。
那么有一个日本的老先生。
他呢以前在中国中日战争的时候呢，他就在中国呢就有一个女就留在中国。
那么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他留了一个女儿在中国大陆。
那么就失散了呢几十年。
那么几十年他们父女之间就失散。
那么最近呢就找回申请他呢回去日本。
那么最近找回他的女儿就申请他回到日本。
那么这个女儿呢已经是30几岁了。
那么这个女儿已经30几岁。
他只是讲呢是普通话，就是国语。
他只会讲就是中国的普通话，就是国语。
那么因为做父亲的呢就只是讲日文。
那么这个父亲呢只会讲日文。
那么去了回到家呢就大半年没办法沟通。
那么大半年的时间他们虽然团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父女沟通。
那么这个老先生是一个相当虔诚的基督徒。
那么这老先生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那就好想呢他女儿有机会呢是信耶稣。
所以很希望他的女儿也有机会信耶稣。
那么知道我去呢有这个讲座呢，于是邀请我去家吃饭。
所以知道我到日本的，所以这个老先生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希望呢我能够呢就是有机会呢向他的女儿传福音，
那么让我有机会向他的女儿传福音。
咁我呢就唔识讲日文，我太太识。
那么我不会讲日文呢，但是我的内人会讲日文。
佢冇去所以呢就有一位翻译同我一起。
那么就有一个翻译的跟我一起去。
我翻译只系识讲英文。
那么这个翻译只会讲日文。
于是我哋几个人坐喺度，好复杂啦。
那么我们几个人坐在那里就非常的复杂。
咁我父亲咧讲一句日文，
那个父亲讲一句日文，
佢翻译一种英文翻俾我听。
那个翻译呢就把他日文翻成英文给我听。
咁我将英文咧翻成咧国语咧就讲俾嗰位女士听。
那我就把那个英文翻成国语再翻给那个女儿听。
咁有关女士咧就用国语嚟答一句俾我听。
那么这个女士呢就用国语来回答我。
我将佢翻成英文咧，俾嗰位翻译。
那我就翻译成英文给那个翻译。
咁佢翻译咧就用日文咧翻俾咧讲俾嗰位嘅父亲。
所以那个翻译呢又把英文翻成日文给那个父亲听。
而且每一句咧三次。
所以每一次呢中间隔了3个人。
咁啊，后尾咧就嗰个父亲就好激动啦，因为咧半年嚟第一次可以咁样倾偈。
那么这个父亲非常的激动呢，因为半年多来是第一次他可以跟他的女儿沟通。
女士又好激动，
所以那个女士呢也非常的激动。
越嚟越讲越快，
所以越讲越快。
我越讲越乱，
那么我就越讲越乱。
后尾唔知做咩，掟咗句广东话出嚟。
那突然我就讲出广东话出来。
三个人望住我，
三个人都望着我，
我哎呦广东话不得过这里，
我说这个地方广东话是行不通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些场面，
我一直记得那次的场面，
都很感动，
但是我非常的感动，
父亲的女儿都谈到大家流出眼泪，
那么那天妇女虽然经过那么多的翻译，还是最后他们都讲到眼泪流出来，
失散了三十几年，
三十多年的失散，
第一次能够互相沟通，
第一次能够互相沟通，
那么所以呢其实呢语言都是挺复杂啊，
所以语言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好了，我们呢就无谓呢是浪费时间，我想跟大家呢讲今天我们所讲的话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主题，
今日我哋嘅题目叫《基督教与共产中国》。
今天的题目是《基督教与共产中国》。
呢一个大题目，
这是个大题目。
我知道有啲人咧认为，哇，成日咁讲好攰。
那么有人说，我们要听一天，待会很累。
咁咧就我所以有啲时间咧，我讲一啲，咁大家咧可以讨论一下。
那么我就希望我讲一些，各位能够有一些回应，有一些讨论。
所以今日整日嘅时间咧，属于你，亦属于我两个。
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呢，我们希望台上台下能够有交流。
唔好介意，有讨论嘅时候咧，请你随便咧举手就问。
如果你要有什么问题，请你不要介意，你有什么问题就举手问。
如果你坐前边嘅咧，就咧稍微转向后边大声讲。
那么如果你说在前面有什么问题呢，请你站起来向着会众大声地说。
如果坐在后面的就这样向前讲得了，
如果在后面呢，就请你就大声一点把你的问题提出来。
我主要呢是想分两部分，
今天呢我主要分两部分跟大家谈。
其实呢如果再细分可以分三部分，
如果再细分一点呢可以分三部分跟大家谈。
首先呢我第一部分是今朝呢前面一段时间，我想用一个文化结构学的角度来看看中国现在面对紧的问题。
那么今天早上我就希望从文化结构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所面对的问题。
面对1993年、94、95的时候，中国会产生什么的变化？
面对1993、94、95，中国会面对什么样的变化？
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我们海外的华人很关心的问题。
我深深的相信这是海外的华人所关心的问题。
我不是预言家，
我不是预言家，
亦都冇可能咧系百分之百咧估计到中国会发生咩嘅事情。
我没有办法100%提到这一个中国可能有的前途是什么。
不过我试下用我自己嘅了解嚟到系作一啲嘅估计，同大家一齐嚟研讨一下。
那我盼望就从我个人的估计来看看这个前途，跟大家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部分我同大家讲下中国嘅出路。
那么第二部分呢，希望跟大家提到中国的出路。
中国的前路和中国的出路不一定相同，
中国的前途和中国的出路不一定是相同的事情。
将来中国可能有什么变化，这是一个活的问题。
将来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活的问题
啊。Would W-O-U-L-D Would、
oh,
可能有什么情况，
那么、oh, Would W-O-U-L-D 就是可能有什么情况，不是一个活路，是可能是什么情况。
中国的出路呢是一个 should 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出路是一个必然会有的一个问题。
would 和 should 是两个很不同的问题。
一个可能会发生和必然会发生是不一样的。
我想 should 应该是应该怎样发生。
那么 should 呢是应该会发生的。
所以我会呢在第二部分跟大家讲下究竟中国应该走向一条什么路。
那么我们要看看中国应该走向什么样的一条路。
在第二部分我就会提出一点点是我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一些的反省。
那么我就希望能够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做一些反省。
然后最后呢我想再提一下呢，我们怎么去重建我们中国的文化政治。
那么最后呢，我希望能够谈一谈我们怎么样能够重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
所以我们今天的研讨里面会有现实的问题。
所以今天在整天的研讨里面会提到一些现实的问题，
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
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
也都有理想我们应该要走的路。
那么我们也提到理想，我们中国该走的路是什么。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这大半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将我们的思想一起来集中看一看中国现在将来所以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们盼望在今天一天的时间，我们能够集中注意在谈到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可能的发展。
好了，想先生同大家讲一讲中国的前路。
首先让我们谈一谈中国的前途。
1992年呢就刚刚过去了。
那么去年是1992年。
1992年如果你问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你如果问92年中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我相信最直接最快入到我们的思想里面的就是经济的发展。
那么对我们马上有反应的呢，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提到经济的问题。
在中国里面发生了几件的比较重要的大事呢，都是跟经济有关。
那么在过去一年在中国发生的几件大事都跟经济有关系。
第一件就是在去年的一月的时候呢，我们的邓小平邓大人呢南巡深圳。
那么在去年一月的时候呢，就邓小平邓大人呢他南巡深圳的那样一件事情，
在这个地方呢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上的改变，
那么带来一个很大的政策上面的一个改变，
要强调全面的经济开放，
强调全面的经济开放。
然后跟着呢深圳呢就开始呢发行股票，
那么就在深圳呢就开始就发这个股票
啊，那里的名额有限，
那个名额非常的有限，
怎知来了百几十万人要拿，
结果呢一下拥挤了有一百多万人来抢购，
造成很大的动乱，
那么造成一个很大的社会动乱，
踩死了人，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被踩死。
然后去年的十月，
那么去年十月份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大、
那么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
因为十四大也都是肯定了这个经济改革。
那么十四大呢是肯定了这经济的发展的前途的一个大会，
全面放手给这个自由市场经济，
那么全面放手让自由经济去发展。
于是我们听见呢，就由那时候开始一路到到现在仍然是非常之炽热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看见非常热闹的在推动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
中国现在里面呢希望同外商做生意呢差不多可以用一个疯狂这个字呢来形容。
那么中国政府现在中国现在跟外商的这个经济的来往现在可以用疯狂这两个字来形容。
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囊括了一路发展到1992年中国的走向。
那么从刚才提的两件事情可以囊括讲到1992年中国的一个经济的走向。
在表面来看，我相信是经济变动是中国现在面对最大的最快的一个问题。
从表面上来看，经济的变化不只是最大也是最快速的一个变化。
在中国的政府的立场上面，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又是什么样呢？
他希望走两条是平衡的路线，
他们希望走两条平行的道路。
第一条是经济全面市场开放，
第一个就是经济全面市场开放，
但是在政治上呢是保持这种收紧，
那么在政治上呢却保持比较收紧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就是经济上放松，政治上收紧，
就是经济上放松，然后在政治上能够紧缩。
你看他呢是最近对台湾对香港的政治的立场知道是收紧。
那么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对香港和台湾是收紧的。
今早我想同大家由这个问题开始，
那么今天早上我就希望从这个问题来开始谈，
究竟这两条平衡的路线行不行得通，
那么这两条平行的路到底行得通行不通呢？
我先给了结论你们，
那么我先把结论向各位做报告，
先把结论先讲理由，
那么先讲结论再说理由，这是个很不合科学化的
不过不要紧，我今天研讨你不一定要赞成，
那么我们今天是研讨会，你不一定完全需要赞成我的结论。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
我根据呢就是应该我们会用一个文化结构和角度来分析，
那么我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方式来跟大家谈到我这个结论。
我自己个人较为相信，如果这个经济继续开放的话，
那么我个人很强烈的相信，如果经济继续的去开放发展的话，
中国的这么多年来的政治结构会面临差不多全面解体的情况，
那么中国的政治结构差不多会面临全面解体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好了，那什么叫做结构呢？
那么当我们讲到结构的时候，到底我指什么呢？
文化结构是一回什么事呢？
文化结构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来说，我想相信呢是从一个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
那么主要是从结构的这个角度来看，
一个文化呢基本上通常我有三个的结构所组成。
那么一个文化大概是从三种不同的结构所组成的。
你见个笔记里面呢这个三角形就是了。
那么在各位的讲义上面那个三角形就是我所说的这三方面。
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化都是由三个基本的结构来组成。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这个文化结构就是从这三方面所构成的。
政治结构。
政治的结构。
经济的结构。
经济的结构。
还有意识形态的结构。
意识形态的结构。
所以意识形态的结构比较复杂一点就指导人的。思想它的价值观念它的信念那方面
那么意识形态比较复杂一点是讲到人的思想人的价值人的思想结构这一方面
而这三个的结构可以代表了人和所有的环境的关系
那么从这三个结构可以看见人跟所有周遭的事情的关系
经济是指人和这个大自然界的关系
那么经济呢是讲到人与大自然界的这个关系
政治的结构是指导人与人之间的整体的关系
那么政治是讲到人与人整体的关系
那么意识形态结构可以讲到人和自己的关系
那么意识形态是人与自我的那样的一个关系
可以说囊括了是很基本上人和所有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是囊括所有的人际的关系
当然这也有另一个层面人和神的关系不过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
那么我今天没有提到人跟神的关系因为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继续讲到那个
那么今天下午呢我就会从那个角度来跟大家谈到人神的关系
不过暂时我从文化结构来看这三个的结构组成
那么文化结构呢大概就是从这三个结构所组成的
最重要的了解呢就是这三个结构不是互相独立生存
那么最重要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这三样的这个结这三样的结构不是独立而存在的
而是这三个结构是互相依赖的
彼此有依赖性
互相紧扣住的
彼此是紧紧扣在一起的
即是说任何一个结构的变化不可能没有其他两个结构的支撑
换句话说每一样结构的变化不会受到其他两方面的影响
是互相依赖所以见到的箭嘴就互相依赖
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好几个箭头就看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中国过去这几千年一路到过去这四十几年到将来都是这种结构的互相支配依赖当中继续发展的
那么不管是我们从几千年来看中国或者四十年来看中国或者看到未来我们都发现这三样结构彼此有依赖的关系彼此有关联而看见这个文化结构的发展
你见个笔记那里有一个传统的三角
那么在这个讲义上面有这个传统的一个三角形
是指导呢是中国过去这几千年里面的基本的文化结构
那么就是提到中国过去几千年基本的文化结构的一个图表
又见到呢右手边呢有一个叫现代的三角形
那么左边有传统右边提到现代
现代意思就是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呢段日子里面所有的文化结构
那么这个现代呢是指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一直到现在的文化结构的形态
这个结构一路维持到1992年、93年现在
那么1949年一直延长到今天
所以应该还有第三个三角形
所以应该还有第三个三角形
第三个三角形我没有画出来因为我们都没办法完全清楚画因为是93年之后的三角形
那么这个三角形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地把它画出来因为那是发生在未来的事情
现在我们要做的功夫就是看一下第一个三角形到第二个然后第三个会怎样
那么我们今天要做一些花一点时间思想这个三角形怎么样从第一个三角形发展到第二个三角形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第三个三角形是什么情形
那我头先话我哋今日嘅焦点呢系一个政治结构嘅问题
那么今天早上的焦点呢是集中在政治结构的问题
我要睇喺过去呢几千年到过去呢几十年里面中国嘅政治结构系靠乜嘢维系
我们从几千年的过去或者从过去四十年的过去来看中国的政治结构是以什么来维持和发展
那如果我哋呢系比较呢公平啲嚟讲呢中国嘅政治呢一路以嚟都系专政㗎啦
那么如果我们公正一点来讲中国历世历代的政治呢我们可以用专制这两个字来形容
啊、中国的专政呢就不是过去这四十年的在中国共产党而有的。
那么我们说专政的政府，我们不能说单单过去的四十年就是说是他们专利的，其实我们过去的历史也有。
所以专政呢就是权力高度中央集中。
那么什么叫专政呢？就是权力高到完全集中在中央。
政治的决策不是由民间来的，是上而下，不是下而上的。
那么这个政治的决策是从上到下，不是由下到上。
这种的政治的情况呢，我相信就是现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的一个描述。
那么非常明显的过去四十年就是这样的一种图画，从上到下。
不过我们说呢，其实这种情况呢几千年一样是这样。
那么我刚才说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从上到下的政治形态。
所以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承继了中国优良传统。
那么中国共产党呢，不过也就是继承了中国的优良传统而已。
那我们看看呢，这个政治结构为什么可以维持了几千年中国人这么顺服呢？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那么顺服，能够在这种的政体之下维持了好几千年的时间呢？
为什么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一样，又可以呢几千年这么顺服一个中央的政府而控制，这么听话？
那我们说中国是一盘散沙，那么竟然能够在几千年的时间那么顺服，在这样的一个专制之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从文化结构学来讲，因为它有中国相应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支撑着。
那么当我们提到文化结构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三角形，所有的政治结构都受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影响。
所以呢，这个政治结构好像一个牌坊咁啊，两支柱撑住嘅。
那么这政治结构呢，好像是一个招牌，但是用两根柱子把它撑起来了。
因为我们稍微看这两条柱怎样撑住这个的政治结构。
那么这两根柱子是怎么把政治结构把它撑住的呢？
我们先看由传统到现代。
那么我们先看传统到现代，
然后看看现代到1993年会产生一些什么彻底的变化。
那么我们再看看到了1993年现代的这一个结构会有什么彻底的一个变化。
我们先看一下意识形态一路以来在这几千年怎样支撑住这种的政治。
那么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意识形态在这几千年怎么样支撑着这个政治结构。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这么长的王朝动辄都是几百年？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见在中国有那么多的朝代的变化，有些可以到好几百年。
汉朝近300年的王朝，
汉朝有300多年的王朝的时间，
唐朝300几年，
唐朝也有300多年，
宋朝南北宋加埋都是300年差不多，
宋朝南北宋加起来也是那么长的时间，
明朝也差不多，
明朝也差不多，
清朝也差不多，
清朝也差不多。
为什么这么长的王朝的人民这么听话呢？
那么那么长的王朝之下，为什么这些百姓那么顺服呢？
就不是单单靠着很强而有力的政府的，
因为不是单单只看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而已。
因为呢，有些时候譬如宋朝有些皇帝是很弱的。
那么我们看历史，看宋朝的时候，有些皇帝是非常的懦弱的，
但人民又很听话地想去做皇帝。
那么这些老百姓很听话，还是尊他为皇帝？
我们就要呢是追溯到呢中国的思想里面几千年来呢，基本上汉朝开始是儒家思想。
那么我们就要追溯到从汉朝的时候开始，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以儒家为主的。
儒家的思想是一种强调忠君爱民的思想。
那么儒家的思想呢，是强调忠君爱民的思想。
儒家思想都是一种以和为贵的思想。
那么儒家的思想就是以和为贵的思想，
就是说呢，希望呢大家呢是大一统的，就是不要分裂，不要独立。
那么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呢，就是一种大一统的思想，不要分裂也不要独立。
而儒家思想也很强调呢，政治呢是道德生活的一个延续来的。
那么儒家思想呢也非常的相信政治呢是道德生活的延续。
所以呢儒家思想呢是一路都是强调呢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
所以呢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就是说呢政治的领袖呢是一个圣人。
那政治的领导呢是有一个圣人。
所以呢只要那个人在这里就听话了，不需要讲法理。
那么只要那个人在呢，我们就听话，不管那个法理是怎么样。
所以从咁嘅角度嚟睇，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思想，
呢种嘅思想咧，让到中国人咧有一种咁样好希望有一个领导人去领导佢哋嘅咁嘅观念。
所以很自然的，中国人历史历代呢就有一个观念，就希望有一个领导者在前面领导啊，这是他们一向的习惯。
所以中国人都希望有咁样嘅大一统。
所以呢，中国人心里面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所以无论个皇帝做得好唔好，只要佢唔太差咧，佢就好容易顺服。
那么这个皇帝只要不要太差，那么我们都能够顺服他。
好，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咗儒家嘅命啦吓。
那么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了命了以后呢？
跟住成日批孔子啦吓，七零。
那么他们就开始就批孔。
理论上呢种嘅意识形态嘅背景应该消失。
那么不知不觉呢，这一类的意识形态就消失了。
都好有趣呢，其实中国共产党系打倒咗儒家嘅思想，用咗另外一种思想去取代咗佢嘅作用。
那么中国共产党呢就打倒了这个儒家思想，去用另外一个思想来取代它。
这种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
这个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思想。
社会主义和儒家思想当然在表面上有很多不同。
社会主义思想和儒家思想表面上有很大的不同，
但在文化结构上面发生相同的作用。
但是在文化结构上却产生相同的作用。
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都很强调这个大一统。
因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是非常强调大一统。
强调呢，你唔好分裂，唔好独立，要大家一起。
那么强调不要分裂，不要大家要在一起，不要有这种分裂主义。
同样的政治亦都系思想一个延续嚟嘅。
那么同样的政治也是意识形态思想的延续。
中国，所以中国里面咧讲政治一定要讲到你的思想正唔正确。
那么当中国一讲到政治的时候，一定要提到你的思想到底正确不正确。
所以思想的正确就系你革唔革命。
那么思想的正确与否就看你要不要革命。
革命的意思呢就是服从党的路线，这就叫革命。
那么什么叫共产主义下的革命的定义呢？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叫革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儒家思想去了，取而代之是社会主义，发生同一个作用在这里。
那么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看见儒家思想被社会主义的思想所取代，但是呢它的内容意义还是一样的，精神一样。
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知道，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呢是很难统一的。
那么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知道，中国地那么大是很难统一的。
他要能够维在一个地方不分裂不分散呢，是要有高效率的行政。
要维系大家不分裂不分散，一定要有一个很高效率的行政体。
但是还要加上所有的人民有同一个思想信念呢，希望有中央集权这种这样的。
那么另外还要加上全部的人民对中央集权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说呢，中国这么多年能够维系不分散不分裂呢，因为有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两样东西，意识形态加埋组织，那就可以呢将中国呢立住。
所以意识形态加上组织，就是中国能够保持所谓的大一统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两样随小这样都不能够，
意识形态和组织是缺一不可的。
那最典型是秦朝。
那么在秦朝的时候是最典型，
好少皇帝好像秦始皇这么极权，这么有这种中央集权的力量。
很少皇帝像秦始皇有那么集有那么集权，那么中央集权的这种观念的皇帝。
但秦朝维持了几多年呢？
但是秦朝也维持了很久，
十几年。因为他没有意识形态。
他为什么那么短就十几年？因为他没有意识形态，
他没有儒家思想令到人民从心底里面想有这样的皇帝。
因为他们没有儒家思想来基础，使这些百姓心里面向往有一个人来统管的这种思想。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轻这个人民心里面这种意识形态，因为它是支撑着整个国家和这样形式的政治。
那么千万不要忽略人民心里面有这种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个政治的结构。
现在问题来了，
1949年
呢，基本上中国共产党将儒家思想呢是清洗了。
那么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尽量的批孔，把儒家把它打散，
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取代了儒家的作用。
那么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取代儒家传统的思想。
但经过了文革到现在，
那么从文革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中国大部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完全失望。
那么基本上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已经完全失望。
所以这种的意识形态都不能够再发生作用，
所以这一种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有作用，
我可以称为一种意识形态真空的状态。
那么我可以把它称为目前是意识形态真空的状况，
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维系住它这个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的思想已经失效。
那么换句话说，几千年来中央集权的这种政治结构到目前已经失去它的果效，
今日中国政府能够维系它的权力的只是靠强制力，强制的力量。
那么今天呢，政府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完全是借助它的强制的力量，
有点像秦朝，
有一点已经像秦朝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可以维系多久，
我不知道可以维系多少年，
尤其是这个的西方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入到中国里面的时候，
那么特别是西方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进到中国大陆之后，
更加会是呢是对抗这种完全中央集权的集体性，
那么这两样东西更加的造成对中央集权的对立或者反抗，
这个第一个令到中国政治结构上面呢是解体的几样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呢，我刚才所分析呢，就是提到可能中国政治结构会因此而解体的一个可能。
第二呢，就是干部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干部的问题。
头先讲到话呢，在中国这么多年来的领导里面呢，是靠组织和思想。
那么刚才我已经提到，中国多少年来是靠着思想和组织来维系政治的局面。
因为发觉不单止思想开始变成真空，
那么我们不只是看见思想真空，
因为组织力都失效，
组织力也失效。
因为呢，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怎样管呢？
那么社会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中国那么大怎么管理呢？
怎样个中央的政府可以管晒整个中国这么分散？
那么中央的政府怎么样能够管理那么分散的一个版图的地方呢？
学者就发觉呢，在中国几千年来，一班叫做儒生的阶级呢，就是最紧要的一个联络的网络来的。
什么叫儒生阶
级？儒生。儒生。
那么中国的文化的这些研究的人就发现，这是一种儒生的，儒就是儒家的儒，儒生的阶级把它联系在一起。
这班人就是我们成日咧睇古仔咧，古代故事嗰啲咧读书咧做官嘅人。
那么这些人就是我们在古书上看见的那些读书人或者这些做官的人。
你读四书五经读得好，咁就上京考试嗰啲咧。
那么就是那些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上京考试的那一种人。
考到状元咯，咪即刻做官咯。
那么你一上了状元以后，你就马上就当官了。
嗱，呢一类人好有趣。
那么这些人很有趣，
佢读嘅书系儒家嘅道德思想。
那么他读的书是儒家的思想。
读到第一名呢，他就做政治的官。
那么他读了第一名呢，就做了政治的官。
所以每个这些能够做官的人呢，他就熟烂这些儒家的思想。
所以那些在高位做官的人呢，他们已经把这些儒家的思想背得滚瓜烂熟。
有大部分是深深相信这一套儒家思想。
而且他们非常的相信这一套思想的这个价值和意义。
然后由中央再派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里面。
然后中央再把他们派到不同的地方。
嗱，呢一班人好特別。
那么这些人很特别，
佢活动性好强，
他活动性很强。
喺中国历代历史，你知道咧，佢咁上下就调动噶啲人。
那么在历史历代，我们知道他们常常调动，
调动咗去唔同嘅地方，
然后把他调到不同的地方。
但系呢一班人有共同嘅信仰，
他们有共同的信仰。
所以呢一班咧周围去联络唔同嘅地方，但有共同信仰嘅人，就产生最有强而有力嘅组织能力。
所以当他们有这样同样的思想去不同的地方，所以能够组织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央集权的一种这种情况。
无论派到几偏僻嘅地方，
不管派到什么偏僻的地方，
他的信仰一样在这
里，信仰在，
就是要他要尽力令到当地的人民不会乱，而且也是忠君爱民，
那么让他们能够达到忠君爱民不至于混乱就可以了。
学者告诉我们，这种儒生的网络就是几千年维系中国中央能够控制整个地方的一个基本的行政的架构。
那么这个研究的人就说，这种儒生的结构就是使中央和地方能够维系一个很好的局面一个主要的原因。
好，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当然这些儒生这些读书做官的人就没再出现了。
那么当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得权了之后，这些儒生的这一种的情况就不再出现。
正如头先我哋讲，不过中国共产党有代替品啊。
那么当然中国共产党他们有代替的一些结构方式。
这代替品是咩呢？
什么来代替儒生呢？
干部，
就是干部。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呢差不多取代了传统中国儒生这种的作用。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就代替了传统的儒生的这些人物。
这一批人呢也都是有同一个信仰。
那么这些干部呢都有相同的信仰。
他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相信人民一定要服从党的指挥。
相信人民一定要服从党的指挥。
然后他就遍布在整个中国各个城镇的地方。
而且他们也被遍布在全国不同的城镇和单位。
也都同儒生一样形成了一种强而有力的组织系统。
所以跟儒生一样也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组织。
所以我们看1949年之后呢中国是顺势的一路继续好像以往一样呢是全面的控制中国。
所以1949年以后我们好像表面上看见还是顺着过去的情势的一种情况。
好了 ,1993 年。
那么1993年。
到1993年的时候干部都起了一个很基本的变化。
那么1993年开始干部都起了一些很大的变化。
就像刚才说我们发觉这一班干部已经开始消失了他们同一个信仰。
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些干部已经失去了他们相同的信仰。
如果你问大部分的干部你现在觉得最重要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问大部分的干部最重要的是什么事，
我想我可以代他们答。
我想我可以替他们回答这个问题。
赚钱。
就是能够多找钱。
有机会赚到钱他就做。
那么有机会多得到钞票他就可以做。
尤其是在这个上一年年尾这个十四大之后大部分的干部呢很多干部已经所谓器官重伤了。
那么从1992年十四大之后呢许多的干部已经器官重伤了已经开始做伤人了。
因为呢他们觉得呢再不赚多些钱呢他们呢就没什么机会了。
因为他们想如果再不找多一点钞票就没有什么盼望和机会。
尤其是很多时候他们是因为在政府部门里面做。
因为他们在政府的机构里面工作。
跟外商接触的时候。
那么跟外商接触的时候。
当然中间有些利益啦。
那么在中间当然会有一些利益了这是不需要说的。
然后很多时候用国家的钱去投资用他们自己的名义去发达。
然后用自己的名义去用国家的钱来投资。
所以这个呢我们六四的时候。叫做官倒了是吧
那么在六四的时候我们很出名的一句话叫官倒
所以做官的人呢自己倒买倒买
那么这些做官的人呢就已经倒掉了
他用国家的钱去投资
他用国家的钱去投资
从中已经拿了一橛
那么从中呢就中饱私囊
有钱赚的时候呢就也都是呢收回自己
那么有钱赚的时候呢就收归自己
于是人民就继续了就看就没得拿
那么这些人民呢就看得到但是拿不到
咁呢啲咧就系从中我哋叫做咧好多贪污嘅情况。
那么这就是所谓贪污的情况。
如果你调查喺美国好多大城市投资嗰啲嘅人，
你如果去调查在美国许多大城市的一些投资的这些人，
投资得最阔绰嘅系中国大陆嘅干部。
那么那是投资最最阔最最最好像最神气的一些人，就是这些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官员。
我有个朋友在美国一个大城市做地产。
那么我一个朋友在美国一个大城市做地产的生意。
在个生意里边投资最大最贵的屋。
那么在他生意
是中国大陆里边的干部拿钱出来投资。
那么在他生意里面投资80%的都是中国大陆的干部所投资的。
他按照他们的收入啊。
那么他说按照他们这些干部的收入来讲
要投资这间屋啊，
要投资这些房产
大概他们要做200年至300年左右
差不多要他们做200年到300年的收入才可以做
所以你可以知道钱在哪里来
所以你知道这些钞票从哪里来
的现在这班干部普遍他们的信仰已经失效
因为今天一般的干部他们的信仰已经失去了效率
连他们也都不再相信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
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
即是说几千年来维系中国中央统治的组织网络也都失效
换句话说几千年来维持中央管理的这样一种政治的网络已经失效了
另外一个是我们叫做家国同构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讲义上是提到家国同构的这样的一个锐变
家国同构也在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么这也是中国文化里面很有趣的一个家国同构的一个现象
中国人呢叫我们的国家叫国家、
今天中国人称我们的国叫国家
國仲要加個家字落去，
國還要加一個家在裡面。
呢個好唔同西方嘅 state 啊，或者係 nation 啊呢種嘅意思。
那麼這個跟西方的講到 state 跟 nation 是不一樣的含義。
中國人睇國好似睇家咁樣。
中國人把國當家來看。
啊，如果睇中庸呢一個儒家嘅作品，你知道咧，齊家咧能夠治國，治國就可以平天下。
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古书上看见说，你那个齐家就可以治国，治国就可以平天下。
所以你治你家同埋治你国系一样。
所以治家与治国是相通的。
所以传统中国用咗好多对家嘅观念等咗落去治国嘅里边。
所以中国传统的思想里面有许多把治家的观念扩大到治国。
家里边咧系要孝老人家系权威，国里边一样系。
所以在家里面，我们用孝顺长辈。把它发展到国家里面效忠那个领袖。
那家长制呢在国家里面呢一样是。
那么这个家长制度呢在国是一样。
在家里面老那个就是权威了，由上而下的。
那么在家里面是老大就是做头，那么从上到下。
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觉得在国里面一样是这样。
所以我们很自然从家看国，国也是一样。
在国里面你够老就讲话大声。
那么在国里面呢，你只要年纪大，你说话就比较大声一点。
你看今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几老那帮人。
你看今天在中国这个常委的里面，你看这些年长的年纪大的声音最大。
因为胡耀邦这么老，因为他小过邓小平，所以总结就叫小胡。
那么那个胡耀邦呢，虽然年纪也不小，但因为他小过邓小平呢，所以他就叫做小胡。
胡耀邦为什么会落台呢？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不懂做，我们广东话叫做。
那么这个我们广东话说，为什么胡耀邦会下台呢？因为他
不识相。
他不识相。
因为呢，邓小平说我都老了，我都应该退休了。
那么因为邓小平曾经说我老了，我就应当退休了。
我告诉你，中国里面老人家说他说要退休，千万不要相信他。
那么中国人我们要千万记得一件事情，如果老人说我要退休，千万不要相信老人话。
他说退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够尊重我。
那么他说我要退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够尊重我。
你一定要挽留他。
对，你一定要去挽留他。
怎知胡耀邦就不识做了。
那么这个胡耀邦呢就根本听不懂他的话。
胡耀邦说好啊，那我代你啦。
他说好啊，你既然要退呢，你退我来代你啦。
阿爷在这里还敢代我？
那么这公公在这里你还敢说你要代我？
这个就是中国政治的问题了。
那是一个中国政治的问题。
只要够老未死就可以在这里了。
那么只要老而不死，他就可以继续留在位上。
所以呢，中国人呢对家长有一种绝对权威的尊重。
所以中国人在家里面对家长有一个绝对权威的一个尊重。
用在同样的观念上面，对国家也都是对这个领导人绝对权威的尊重。
所以把它扩大到国，也是对这个权威的一个绝对的尊重。
所以呢，中国这么多年维持这种所谓家长式的政治呢，就是因为他的观念在这个家庭的观念延展。
所以政治的这种对集权者的尊重是一种家的一种发展。
好了，现在又来到1993年了。
那么我们现在到了1993，
慢慢中国人的家庭的观念和制度开始有蜕变。
那么我们看见中国人的家庭的这个观念开始有一点蜕变。
尤其是过去这20年，因为人口的问题开始呢，中国的家庭呢由大家族的思想呢观念变成是核心家庭。
那么过去核心家庭的这种观念，
由核心家庭发展到最近这10年里面强调一胎化，即是只有一个弟弟哥，有更大一个社会学上面的变化。
那么在社会学上就带来一个更大的变化，因为从核心家庭变成一胎化的家庭。
以前大家族呢，那个阿爷老人家是权威的中心。
那么以前大家族那个主父是那一个全家族的权力的中心。
大家来到外国都可以知道，这核心家庭呢，那个权威的中心呢是个仔和个女。
那么后来到核心家庭的时候，那个中心是儿女，已经不是上一代，
因为仔女少了，
因为儿女少了，
矜贵了，
比较人以稀为贵。
咁啊，于是咧，成个中心咧就围绕住呢个仔啊，呢个女人。
所以所有的中心都围绕在这个宝贝儿子身上。
呢、这个老人家咧唔再系权威啦。
那么这老人家已经不再是坐在权威的位置上。
最恶嘅咧就系呢个仔啦。
那么最凶的人呢就是这个儿子啦。
佢唔需要再学咧点样尊重权威嘅。
他就不需要再学怎么样尊重权威。
我唔知道你系咪，我你屋企嗰啲就系咁啦。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在他家里面是这样。
以前呢？
以前呢？
我细个嗰阵时咧，我父亲系权威。
在小时候的时候，我还小的时候呢，我父亲是权威。
有亲戚来探，系唔系都要叫我uncle、auntie、阿叔咁样叫？
那么如果有亲戚来，见到所有都就是叫伯父、叔叔啊，这样子，很彬彬有礼。
佢无论送啲咩俾你咧，几核突都好，你都要话好靓，多谢。
那么不管他送什么好东西、坏东西，你都要很客气的说谢谢，这个东西很好。
而家我啲仔女，
现在我的儿女呢？
生日啊，圣诞节啊，
生日了，圣诞节，
哦，送件礼物俾佢，
哎，你送个礼物给他，
拆开，
啊，打开，
切
切，
以前如果我咁做，
如果以前我这样做的话，
我爸一巴掌过嚟，
哇，我的父亲就一巴掌就过来了。
而家，哎呀，第再送啲好啲嘅俾你。
那么现在呢？陈先生，我下一次送一个好一点东西给你。
你睇个权力中心转移啊！
你看权力中心已经转移了。
嗱，呢一种咁嘅转移呢，系好似系唔系好觉眼？
那么这种的转移呢，很多时候是不是很明显的。
但系中国嘅新一代已经开始对呢种嘅老嘅无上嘅权威有一种完全呢唔同嘅角度。
因为现在的中国的新的下一代对那个。那个无上的这种上面的权威已经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种新的家庭的观念转移到他的国的时候，他就开始对那些坐在上面的领导的权威开始怀疑。
那么从家发展到国，他们就开始对在国执政掌权者开始对他们的权柄有怀疑。
你看看六四之前吴以开和李鹏的对话，你就知道
谁跟李鹏
吴以开和吴尔开
那个我们在这个六四的时候，我们看见吴尔开西跟李鹏的对话就看得很清楚。
吴尔开西是当时呢是天安门里面其中一个年轻人的领导人。
我们知道吴尔开西是那个时候在这个六四的时候年轻人的一个发言人的一个代表。
那么李鹏呢当然就是总理了。
那么李鹏呢就跟他讲话。
你看过电视录影吗？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录影他们的对话？
大家就第一次坐在一个圈那里。
那么大家坐在围绕一个圈子。
李鹏打侧个身。
那么这个李鹏呢就侧着身子。
一开口就说。
一开口就说。
我个孙都好像有你咁上下大了哈。
啊，我的孙子呢大概都有你都已经有你这个年龄了。
那么吴尔开西说。
那个吴尔开西说。
废话少说。
他说废话少说，
我们现在来讨论问题，
我们现在是讨论问题，
两个很不同的家庭观念，
那么两个相当不同的家庭的观念，
在李鹏那一代就是旧一代的领导阶层，
那么李鹏代表旧的领导阶层，
你大概是我的仔女上下，
那么你大概是像我的儿女这样的，
你听下我老人家讲
话，你要听听我老人家说话。
吴尔开就话：我咁耐都未听过我爸讲嘢。
那吴尔开始说：我那么久都还没有听过我爸爸讲话。
我使乜你听你讲嘢？
还要听你讲什么呢？
嗱，呢种咁样嘅所谓家国嘅观念咧，开始有一个好大嘅蜕变。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家影响国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已经开始有一个极大的改变。
冲击咗喺上边嗰种嘅由上而下嘅权威政治。
那么对由上而下的这种政治结构，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简单嚟讲，我哋发觉呢个意识形态慢慢慢慢一路到到1993年开始蜕变到一个相当。边缘的地步，
那么1993一直蜕变到相当边缘的一个地步，
一直以来支撑中央集权的领导的意识形态开始全面的崩溃。
那么过去几千年来支撑中央集权形态的这一种的意识形态的情况已经完全崩溃，
而且最惨的是邓小平没有一个似样的仔。
那么最可惜的呢，就是邓小平没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后代，
那所以呢没办法世袭，
所以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的世袭，
可能真是末代皇帝就不是溥仪，是邓小平了。
那么也许所谓末代皇帝呢，真的就像邓小平了。
那么邓小平之后谁个继起呢？我们不知道。
那么邓小平之后谁来接替他的权力这个地位呢？这个没有人知道。
但是似乎他那些的仔女里面没一个有资格呢去继位，
那么没有一个他的后代可以去继续他的工作，
可能从此王朝呢会结束。
那么也许从此这个邓家皇朝就要结束。
我们花少时间看看经济怎样一路支撑住政治。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经济的结构怎么样支撑这个政治的结构。
中国几千年都是以农民为主，
那么中国几千年就是以农立国，
农民的心态较为保守，
那么农民的这个思想比较保守，
较为顺命，
那么都是非常的顺命，
所以呢政治领袖搞咩佢唔多关心，
那么这政治领袖做什么他不太关心的，
那只要呢我有得食，有自己所耕者有其田呢，佢就几个法律，
那么只要耕者有其田呢那我就已经满足了。
但现在中国呢是强调全面经济，经济上的开放。
那么现在中国呢是全面市场经济的开放，
所以市场经济的开放就是说呢，它经济权力呢下放给各个的阶层。
换句话说，他把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各阶层的这个百姓。
我们只不过过去这几个月我已经看见呢，中国是一个极快的速率呢是全面的经济上面的私人化。
那么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看见那经济很快的速率在发展呢，就是经济的私人化。
甚至呢几日前已经开始草拟紧呢，连大学呢都私有化了。
那么几天之前听说现在在中国大陆连大学都在草拟私人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当然最直接的结果呢就是学费的加啦，不用说啊。
那么当然最重要的也是
加。学费哈，学费要加啦、
啊。就是要学费要增加啦。
但是背后另外一个不知不觉的影响呢，就是这个权力就开下放了给那些呢有能力的人，而不是给那些以往的干部。
那么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个权力就不只是在传统的干部的手上，而是能够放在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的手中。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中国现在已经是变成呢经济上的中央权力失控。
那么现在呢，中国政府已经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已经到了中央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失控的一种情形。
究竟中央还控制几多经济我不知道。
那么到底中央今天还能够控制多少的经济我不清楚。
但是呢，大部分地方的经济已经不再受中央的管理。
有大部分地方的经济已经不受中央的控制。
尤其是大量的外资投入的时候。
当大量的外资投资进来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带着一笔钱入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你今天带了一大笔钱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你说我想投资做些生意。
你说我要投资做生意。
起码有五六个团体呢会向你呢是买手同你谈。
那么大概有起码五六个团体会来找你，跟你商跟你讨论。
这是民间的团体。
那就是民间的团体。
政府已经不是垄断这个这样的经济关系。
因为政府已经不再全面垄断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而且事实告诉我们，因为政府一路以来太过官僚了，所以它的经济，它所垄断的经济没办法发展到。
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政府的垄断经济太过官僚，所以已经不能够再发生效率。
反而呢，嗰啲咧小乡镇或者嗰啲私人企业咧，嘭嘭声咧系发展好快。
反而小乡镇或者是这种个人的企业，非常非常的雨后春笋一样在蓬勃发展。
所以中央咧，究竟佢而家仍然对地方啲经济嘅活动有几大嘅控制力，我哋冇人知。
今天没有人知道中央对地方经济的控制有多大。
但系从一个角度嚟讲，已经全面嘅失去控制。
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已经完全失控。
即是话根本咧唔需要听你中央话，我而家自己做我自己嘅生意。
我不需要听中央，我可以自己做我自己地方要做的事。
政治权同埋经济权唔系时时分开。
那么政治权和经济权很难分的。
一个人有钱呢，佢就有权。
一个人有钱就有权。
以前中国点解政治咁紧要呢？
以前为什么政治那么重要呢？
因为冇政治力量呢，你就冇经济力量。
因为你没有政治力量，你就没有经济的力量。
一路以来中国嘅经济呢，系叫做呢系中央计划经济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以前我们叫做中央计划经济。
即系话呢，嗰啲经济嘅力量冚唪唥控制喺中央嗰度。
都由中央来控制。
咁连中国传统几千年都系噶。
几千年中国传统都是如此。
基本上冇私人嘅财产。
基本上没有私人的财产。
因为呢就一切嘅基本嘅经济力量最重要嘅，所谓盐啊、铁啊呢啲冚唪唥喺中央控制。
所以重要的一些经济产物或者盐啊、铁啦、啊，都是由政府中央来管理的。
所以你要发达呢，一定要做官。
如果你要发达，你一定走做官的路。
你有政治权呢，你自然就有经济力量。
你有政治权，你自然就有经济的力量。
如果你发咗达，
如果你发达了以后。
一定要呢同啲官呢勾结。
那么你一定要跟官方有关系。
咁就得个保障你呢个钱呢嗰啲你嗰啲嘅财产呢唔会呢随便消失。
因为官方可以保障你经济所有的现成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呢政治同埋经济权两样嘢系完全分唔开嘅。
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开的。
而家开始呢中央对呢个经济嘅权力。控制完全失去控制。
那么现在呢，中央对地方的这些经济控制权已经慢慢失去了。
随之而来的结果也都是对政治失去控制。
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很自然的也就是对政治也失去控制的力量。
我不知道几时会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或者是相类似的事。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者类似这样的事。
在某一个地方，它有一些经济的发展。
在某一些地方，我们假设它有些经济的发展。
好大胆。
很大胆。
中央不喜欢。
中央很不高兴。
然后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然后中央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然后地方说我不理你这么多，我现在懂做了。
那地方说我已经知道怎么做，我不需要你来关心。
钱是我的，计划是我的。
钱是我的，计划是我的。
于是呢，公然的反抗中央的命令。
那么就公然的反对中央的命令。
中央就尴尬了。
那么中央就非常的这个尴尬。
你怎么做呢？
你怎么办呢？
你派兵去围剿他们。
你难道派兵去围剿他们吗？
不得的嘛。
不行。
但你叫他不好，
你说他不可以，
他又不听话。
那他又不听话。
可能直至到个地步呢， 中央没办法控制这个地方。
结果呢，中央没有办法控制地方，就任凭地方去做了。
开始了一个这样的先例。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先例开始的话，
全国就会发觉原来中央得个名而已。
那么全国就知道这个中央不过是有一个外表而已。
那于是呢，你又做我又做。
所以呢，既然中央只有一个名分而已，所以大家都可以你也做我也做，
就暴露了他是有名但无实的控制力。
那么到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控制的状况，
这样的时候呢，整个地方都不再受中央的控制。
那么到那样一个地步，整个全国就到了失控的地步。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地方对中央都没什么好感，
因为大部分现在的 地方这个都对中央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第二个情况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
中国一路以来是压抑商人。
那么中国呢，一直呢都是比较压抑商人的。
中国传统叫士农工商，是吧？
我们中国传统叫做士农工商。
那个排列呢，是士，即是刚才我讲的儒生，那些读书人。
那么第一是士，就是我刚才说的儒生，就是那些读书人。
第二层呢，就是农民。
那么第二层呢，就是那些农民。
第三阶层呢，就是商人。
那么第三层呢，就是那些商人。
地位最低的呢，就是商人。
那么地位最低的就是那些商人。
工人，第三是工人。
第三是工人。
第四最地位最低的才是商人。
那么第四最低的才是商人。
中国一路以来是压抑商人。
那么中国一直呢，就是压抑商人。
为什么呢？不想他们发达。
为什么呢？因为不想他们发达。
因为他不想地方有些经济的力量兴起个人的私有财产太多。
因为他不希望地方力量太大，兴起私人势力的扩大。
几千年呢，中国有政府用很多这些各样的重税啊，各样的条件啊限制他们。
所以几千年来政府用很重的税来限制他们。
所以我们说呢，其实在这个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世纪，
那么在近代西方世纪的兴起，
即是第十六世纪那里的十五六世纪的时候呢，这个经济 在欧洲已经开始呢是资本主义化。
那么从这个欧洲十五六世纪的十五六世纪开始的这个资本主义化，
在中国呢，其实在经济上有相当高的成就的。
那么事实上中国呢，在经济上曾经有相当高的成就过。
你看北宋甚至在南宋都是很多非常之繁华的都市。
那么在南北宋朝的时候，有相当繁华的一些都市。
为什么中国没办法发展同样的资本主义的路呢？
为什么中国不能够就继续发展同样资本主义的道路呢？
因为中国政府一路压制。
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压制着。
压制个人发达的资本家。
压制个人 发达的资本家。
那么中国共产党来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来了。
个人资本家又没办法发达。
那么个人资本家也被压抑。
当然了，共产主义你够胆说你做资本家。
那么你在共产主义的里面，你讲都不敢讲，想都不敢想去发展资本家的资本。
所以中国其实一路它的经济上面呢，个人的中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是没办法兴起。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中产阶级或者个人阶级就很难发展。
所以呢，其实几千年来呢，大概1992年至93年才开始有发达的。
那么到92、93才有一个新的这一方面的发展。
当然过了几十年，有很多人离开中国去海外发达。
那么当然过去十几年来离开中国到海外去发达。
那这个题外话了。
那么这是题外的话。
在中国的本土呢，真正的资本家和商人的地位呢，是现在才开始被肯定。
那么中国本土的这个个人资本家的发展是最近才开始。
现在中国里面不单止是地位上，在观念上面都开始呢，是高举这些呢，是做生意做得叻的商人。
那不只是在地位上，也在观念上，现在普遍的在那里高抬这些生意成功的这些人。
这一批的商人很特别。
那么这些商人很特别。
刚才我讲过，这一批商人的兴起呢，它纯粹是经济上的一个力量。
那么他们的兴起代表经济力量的发展。
这批人对政治没什么兴趣。
这些人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我们看见呢，形成一种我们叫非政治化的势力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看见一种所谓的非政治化的势力。
我们看见越来越多人拥有权力，而他是对政治没兴趣。
他们得到权力却对政治没有兴趣。
这种的阶级的兴起，
那这种阶级的兴起
会冲击在中国传统政治里面来讲呢，一切都要讲政治这种这样的观念，
那么就冲击了中国传统什么都是要讲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然后我们看见个人意识的兴起，
然后第三我们看见个人意识的兴起。
什么叫市场经济？
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呢？
市场经济背后呢，就是一些不同的观念。
那么市场经济的背后就是代表不同的观念。
市场经济是讲自由竞争，
市场经济是强调自由和竞争，
强调个人的抉择，
这个强调个人的抉择，
强调公平的竞争，
强调公平的竞争。
所以突出了两种的价值出来，
所以带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个人价值，
个人价值，
同埋呢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则，
所以个人竞争的法则，
这个在中国传统里面是没有的，现在思想里面没有的。
那么这是中国传统思想里面很稀有的，
传统中国现在思想压抑个人，强调群体。
那么中国传统是压抑个人，强调团体。
这四十几年的中国共产党思想也都是压抑个人，强调群体。
那么四十年的共产政府也是压抑个人，强调团体。
现在第一次突出个人，
那么突然之间个人显出突出化，
突出那些标榜的万元户亿元户，
那么标榜这些所谓万元户或者亿元户，
新中国企业家，
新中国企业家，
因为个人意识的兴起是非常之厉害的，
个人意识的兴起是非常的厉害。
而且中国呢，因为要大量发展这个市场经济，
因为中国要大量发展这个市场经济，
所以呢，他也放手给人有这样做法，
所以放手让这些人去做，
所以个人的抉择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了。
所以个人的抉择便是很重要的原则。
有人说，他中国里面呢曾经这样说，他说的原则就是你发财我收税。
那么他这个原则对政府来讲就是你发财我收税，
你倒闭呢我不管，
那么你倒闭我不管，
你违法呢我追究，
你违
违法，
你违法，
你违法我追究，
你违法我追究。
所以这三个标准呢，就是说你有你做，
那么这三个标准就是说你做你的，
你发达呢请你收交税就得了，
你发达你交税就行了，
即突然间将个责任等翻喺个人嘅决定嗰度，
那么这个责任呢就丢给个人的决定，
系基本上否定咗传统中国同埋共产主义呢种咧集体性嘅价值。
那么就违背了这个传统中国以及共产中国这种集体的观念。
个人意识的兴起是很深度的冲击紧集体领导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政治。
那么个人发展就直接向这个集体领导变成一个挑战。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大量的外资投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外资投入。
可能我相信呢，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后期里面呢，中国是发达得最快的国家。
在后期共产国家发展的这个国家里面呢，中共是在这一方面发达得最快的。
为什么呢？
怎么说呢？
即是没有一个国家民族呢，共产主义的国家呢，是有这么多在海外的同胞是这么有钱的。
因为在所有的这个共产国家里面，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有那么多的这些华人的同胞在国外有那么有钱的。
苏联他解散了这个共产主义政权之后，他经济有大的问题。
那么苏联共产解体了以后，他们经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呢苏联人在海外都不是很有钱，
因为苏联就是在国外的苏联的这些侨胞他们没有很多钱。
东欧的国家一样是有这个问题，
东欧的国家也是如此，
东欧的人呢在他国外呢没那么有钱的侨胞，
那么这些他们在国外没有那么多有钱的东欧的侨胞。
我想全世界最有钱的侨胞呢，一是就犹太人，一是就中国人。
全世界最有钱的侨胞，一个就是犹侨，一个就是华侨。
所以中国一开放呢，
所以中国一开放呢，
那些海外的华侨就投资的钱入中国，
所以海外的华侨就把钱投资回中国。
台湾的钱足够买整个福建省，
那么台湾的钱可以足够买整个福建省。
然后香港是小小地，
香港虽然小，
但是香港在中国大陆里面设厂，
那么香港人在大陆设厂，
直接间接受香港经济影响的中国人大概有接近3000万，
那么直接间接受到香港商人的影响的中国人大概有3000万。
所以有个香港朋友说，你不要看小香港人小小，
那么有一个从香港来的我的朋友说，你不要小看我们香港小小的，
香港有600多万人，
香港现在有600多万人，
但经济上香港有3000多万人在中国，
那么香港的经济影响力却有3000万的人口在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人不敢动香港，
所以中国人不敢随便动香港。
所以呢这个呢可以说是海外还有很多在北美的东南亚的投资不在话下，
那么东南亚和北美洲的华侨的投资就不在话下。
这种投资很厉害，
这些投资很厉害，
可以令到中国可以成为呢后共产世界里面最快发达的国家里面，
那么这些投资可以使这个中国变成后共产国家里面的一个发展最快的国家。
但人都是很现实的，
但人还是很现实的，
我投资得，
我可以投资，
但我要有保障，
但是我需要有保障。
所以这些外资呢形成了，慢慢形成了一种压力，给中央政府有立法的保障。
那么这些外资呢就给政府带来压力，要他们有立法的保障。
慢慢慢他们不单止要求经济上的权力，也都要求政府呢某个程度上面呢是听他们的意见。
所以一方面他们在那里争取经济的权利，他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多听他们的声音。
政府也都知道呢一个太混乱的政府没办法吸引外资，
因为政府知道一个太混乱的一个政局没有办法吸引外资的投资。
所以我们看见中国有一个传统的农业的经济，
所以从中国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传统
发展到现在变成全面的市场经济，
发展到现在全面的市场经济，
已经开始呢摇动紧整个传统的政治，
已经开始摇动全面的政治状况。
政府的权力由很膨胀，现在慢慢收缩，
政治权力的膨胀已经慢慢的收缩，
因为越来越多人有权而不需要政府，
因为今天有许多的人有权了以后他不需要政府，
于是我们发觉政治上不能够很自然好像以往这样维持这种中央权威式的领导，
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够再维持中央领导的这种方式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从一个政治文化结构角度来看这两条支柱，
所以我们从不同的文化结构来看这两根支柱，
我们不是夸张，不过似乎在过去这几千年里面中国第一次面对基础性的震荡，
那么可以说中国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基础性的震荡，
支撑了这种这样中央权威式政治几千年的力量，现在开始有彻底的结构性的
几千年中央集权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已经彻底的被摇动。
如果你不觉得我太夸张的话，可能我们来这几年会见到中国几千年来未有过的变化。
那么原谅我，也许我会觉得也许你会觉得我太夸张，但是我相信前面这几年来会中国会有空前的一个大的变化。
那有什么变化呢？
什么变化呢？
刚才我讲过，在一个结构的角度来讲，这几样东西互相依赖的。
那么刚才提到从这个结构上面这几样东西彼此依赖，
有这样的政治是因为有这样的经济和思想，
这样的政治是由这样的经济 和那个意识形态所支撑的。
几千年来中国呢维持这种互相依赖的局面，所以维系到这种的政治，
几千年来呢彼此这样的关系也维持这样的局面。
我用什么来比喻？好像我们唱歌和音这样，
那么我用唱歌的音乐的和音来作为这个比喻。
我举例譬如好似就系三步呢个嘅 trill 咁样，
好像唱三步合唱一样。
啊，两个女声一个男声咁啦。
两个女生一个男生，
呢三步咧互相夹埋咧，先能够成为一首美丽嘅歌。
那么这三步能够配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一个美丽和音的一个音乐。
每一个音都系由三步组成，之间有佢相应需要嘅和音组成。
那么这三个音呢，不只是独立存在，他们是彼此成为和音的一个结构。
所以成首歌咧好美妙啦。
所以整个歌呢就非常的好听了。
中国嘅文化就系咁样，呢几千年一路咁样咧系超稳定地嚟保持。
所以中国的文化也就是在几千年来这样一段这样慢慢慢慢稳定的发展到今天。
现在呢似乎呢就好像呢唱啊唱唱啊歌的时候有一部分人走音了。
那么现在呢好像唱啊唱啊这三部里面有一个人呢就唱走音了。
不单止一个变成两个人，经济和意识形态都开始变了，所以两部都不同音。
那么现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都变，所以不只是一部在走音，连两部都唱错了。
本来咧唱紧好革命嘅东方红嘅，
本来唱得很好听的革命性的东方红，
但唔知点解有两部咧开始有兴趣唱啊邓丽君嘅小城故事。
那么突然呢，里面有两部呢就开始唱了邓丽君的这个小城故事。
咁有咩结果呢？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有四种，
有四种的结果。
第一种，
第一种呢，
就系用毛泽东所讲佢唔信邪，
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信邪。
你有你唱小城故事，我继续唱东方红。
他说你继续唱你的小城故事，我就还是坚持东方红。
哇，你说好人好肉酸的首歌咁，
你说这样歌多难听啊，
我继续唱，
继续唱，
不理
不管。
咁呢个呢就是第一个，而家中国想行的路，
这是第一个中国想要走的路。
经济上开放，
经济开放，
思想上更加收缩，
思想更加的收缩，
经济上维系不变，
经济上政治上这个维系不变。
在文化结构上面来讲，就破坏了这个和音了。
在文化结构上来说，它已经破坏了它的和谐的音乐。
如果我用化学 chemistry 的角度来讲，就破坏了那个 equilibrium 那个平衡。
那么从化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破坏它的平衡。
一不平衡就要变的，其实一定要变。
你不平衡的时候，你就马上要面对变化。
所以中国走紧一条一定要变，但它不肯变的。
那么中国现在已经走向一个非变不可而又不肯变的一个状况。
可以维持多久呢？我不知道。
可以维持多久我不知道，
但它受到很大的压力。
但是它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如果变变成怎样呢？
那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有两种可能。
两个可能。
一种就是翻去中央指令的经济。
那么第一个可能就是返回中央指令的经济，
有点像六四的时候的情况，1989年的情况。
那么像1989年六四的情况一样，
经济由80年代开始一路发展到1989年是高峰。
那么经济从1980年发展到89年高峰的，
于是呢个人主义兴起，学生思想发展，
个人主义兴起，学生的思想发展，
人民开始没那么听话，要求呢要打倒这些贪污。
那么人民开始不是那样的顺从，他们开始要打倒贪污。
没理由干部发达人民贫穷，
那么凭什么干部发达而人民贫穷呢？
你看见就是经济的发展令到人民的思想开始转化，要求政治上有同样的开放。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要求政治也要有同样程度的开放。
好了，1989年呢用坦克车来镇压，
然后89年开始就用坦克车来镇压。
即是说呢，你们唱小城故事唱得太过分了，
就是说你们唱小城故事唱得太过分了。
我大声唱东方红，
我现在要大声用东方红来压你的声音。
睦大眼望着两个还敢唱，
这样子看着你还敢唱吗？
于是就慢慢收声了，那两个不敢唱了。
然后另外两方面呢就慢慢就不敢唱了。
于是呢慢慢大家又唱回东方红了，
然后慢慢大家又唱回东方红了。
但发觉一唱东方红，继续大声唱东方红的时候，
但是发现再唱下去，
台下的观众开始嘘了。
那么这个
唱这样的东西，
那么下面的这个这些观众呢就开始那个喝倒彩。
于是呢挨了两年，经济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所以两年下来呢，这经济就越来越下坡。
一发觉又唔得啦，又开始又要唱下小城故事啦。
所以发现还是要唱回小城故事。
中国咧喺呢几十年里边，成日都系咁样来回咁样喺度调动啊。
所以在过去这些年来，我们看见中国大陆就是像钟摆一样来回这样调动。
呢种有咁嘅情况，
这样的情况，
可能过多一年或者下一年再嚟一个六四咁上下嘅事件，又会翻翻转头，中央全部控制经济。
那么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又像六四一样中央再一次收回那个他们的权
于是外资又走了、哦这个不敢了这个、
那外资又离开他们的国家
香港股市又大跌了
那么香港股市又大大的跌了
中国经济又面临崩溃
那么中国经济又面临崩溃
但这条路不容易行
那么这条路不容易走
在老人家身上继续这么做
那么如果老人家继续这样做下去
新一代都知道是不行
新一代都知道不行的
第三种的可能呢
第三种的可能性呢
就发觉已经有两个人唱小城故事了
已经有两个人在唱小城故事
发觉一唱台下拍烂手掌
那么一唱的下面哎呀非常的热烈反应
那么那里还红豆豆继续唱啊东方红
所以他就继续在上面唱还有一个人就继续还在唱东方红
但唱啊唱啊发觉不是很对路个个都唱小城故事台下跟着拍掌唱小城故事
啊他唱唱唱他越唱越觉得孤单因为台下的人都在唱小城故事
慢慢慢慢呢，佢哋收声，
然后他自己也不唱
啊。慢慢呢，试下呢，改下改下口唱两三句小城故事，唱下下变翻唱埋小城故事。
然后就慢慢就一两句就开始改了，就唱也开始唱一两句小城故事。
哇！点知一唱小城故事嘅时候，全体会众起立拍掌。
没有想到他一开始唱小城故事呢，大家就起立鼓掌，热烈拍掌。
于是那人后悔，唉，点解唔早啲唱
呢？哎呀，他就后悔了，为什么悔不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唱呢？
呢个系咩咧？呢、这个就六四嘅王牌。
这个就是六四的王牌。
而家其实中国里边咧，大家都知道咧，边个想做政治领袖，佢一个王牌。
那么大家都知道，你要做政治领袖，你一定要有一些王牌。
就系帮六四翻案。
帮六四
翻案。
那么帮这个六四翻案。
而家邓小平仲喺度。
那邓小平现在还在。
邓小平。杨尚昆、李鹏这些呢是跟六四直接有关
邓小平、杨尚昆、李鹏这些人跟六四是直接有关系
所以仍然他在这里没人够胆为六四有民主运动有翻案
只要他们还在权就没有人敢为六四的这些事情来翻案
但人民知道
但是人民晓得
他中央的官自己都知道
这些中央的这些官他们都知道
谁愿意为六四翻案的
谁为六四翻案
那个就能够做中国人的领导人了
那个人呢就可以做中国新中国的领导人
因为呢他一为六四翻案的话谁够胆
因为他只要为六四翻案的话谁有这个胆量
中国的人就会拥护他
那么他有这个胆识中国人就会拥护他的领导
所有海外的华侨都会支持他
所有海外的华侨都会支持他
美国的商业贸易就放松给他
美国的商业贸易也会放松的信任他
加拿大的原料和他的出产就大量的运去中国
加拿大的原料和出产会大量 运入中国
这大家都知道的
这我们都知道
到几时哪个人拿这块王牌出来打
那么到什么时候谁有这样的胆量把这个王牌拿出来
为私为公都好
为私为公都好
一打这个王牌出来的时候
一把王牌拿出来中国就有希望
为六四翻了案的时候
为六四翻案的时候
就很难再维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就很难再维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口来的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
六四你认了错
你六四你认错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就丧失
那个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就要崩溃
但如果六四你肯认错
但是你如果肯认错
你就会成为中国的领导人
你就会成为新中国的中国的新领导人
边个够胆几时打这个牌出来
什么人敢打这个牌出来呢
就是中国呢大家集体唱小城故事
那就是全国开始唱小城故事的时候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呢如果一个合唱团有些人唱另外一首歌
当一个合唱团有的人不唱同样一个歌的时候
大家就斗唱
那么大家就比赛看谁的声音大
唱得很肉酸啦当然
那当然越唱越难听
这么肉酸啊听众开始走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些听众就开始离开了
到时呢这合唱团说切不唱了
那么合唱团说好了观众走了我也不唱了
解散
解散
这个我们叫做呢就是社会解体
那么这个我把它叫做社会解体
在历史上面可以说是一段全面混乱的时间
这个从历史上我们可以预言说这是一个全面混乱的局面
也都可以是中央失控地方分割的时间
中央失控地方分隔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看见中国面对前面是有四条路去行，
所以我们看见中国面对前途有四种可能走的路。
你都听得出我是倾向希望第三条，
那么大家也听得出来我个人倾向于第三方面。
不过我相信大家都有你自己的意见，
我相信我们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不如我们现在有少少休息的时间，
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回来我们听下大家的意见，然后先再继续我们呢以后的讲题。
那么休息回来以后我要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再继续再讨论下面
二十分钟好吗？我们呢是十一点零五分回来这里，我们呢有时间我们讨论和继续我们的探讨。
好，现在我们休息二十分钟，十一点五分我们回来继续讨论。
翻译都很精彩。
喝水喝水喝水，
我的節話成日都好長好甩卡嘅，啊多謝你真係咁好記性。
係啊，因為呢個好大嘅挑戰嘅地方，因為講。
前面有啲汽水同埋有啲 donut， 前面有一隻 水。